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好多谢敬拜队带领我哋嘅敬拜。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冇边一位系第一次翻嚟崇拜嘅，或者系网上收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或者系副堂都系第一次翻嚟嘅新朋友，我都想请你挥一挥手。系啦，等我哋用系见到，我哋都用掌声嚟到去欢迎你。在正道之先，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来到去指引我们的方向。主呢，都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你的教导，以致我们都能够被你的说话提醒督责，在生活的里面实践出来，来到见证主你。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门。各位弟兄姊妊，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超越困局的视野。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呢令到你觉得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再没有解决办法的嘅能力啦，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都有喎，系啊，可能你已经好努力过，亦都咧，周围去问过好多嘅人，但系咧呢啲嘅问题总系唔能够去解决。你唔知道你应该点样做，可能你开始就怀疑啦，究竟系咪我同上帝唔够亲近，所以上帝离弃咗我呢？又或者是不是我在祷告上面有些什么的地方做得不好，所以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呢？有时我们都会怀疑为什么上帝你迟迟都没有出手来到去帮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的心情，还有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在刚刚过去就举行了2026年冬季奥运会双人花式溜冰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看呢？我就很喜欢看溜冰了，但是我就不懂溜冰的。在这场的赛事里面就出现了一幕有绝望到逆境的奇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原来日本选手三浦利奈和木原龙一在最初的比赛里面因为托举失误而跌到去第五名。木原先生觉得他过往所付出的努力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令到他的拍档呢因为他的失误而可能亦都会失落了这个金牌。他当时呢情绪崩溃起来，他喊到收不到声。但是我们看下他拍档这位的三浦小姐，她有什么反应？她没有放弃，她继续鼓励木原先生说呢，我们要尽全力来到去完成这场的赛事。结果大家知不知道？是啊，结果她们以零失误来到去完成所有的高难度动作，最后是以 158.13 分的成绩来到刷新世界的纪录，同埋夺得咗日本历史上第一面双人花式滑冰嘅奥运金牌。哇！呢一幕当场系震惊咗所有嘅人，佢哋逆转嘅赛果亦都提醒咗我哋，原来当我哋面对无法逆转嘅难题嘅时候，可能我哋会选择灰心丧志，但系我哋会唔会继续嚟到去坚持？继续勇敢地去面对前面的难关呢？今日的正道经文是路加福音4章14至30节，经文就讲到耶稣回去他的家乡拿撒勒那里开始传道。他回去的时候以为他的家人会很欢迎他，但是刚刚就相反了，他家乡的人不单止没有欢迎他，还在轻视他、厌弃他，同埋咧遭到冷言冷语嘅对待。如果你系耶稣，唔知道你面对咁样嘅情景，你嘅心情又会系点呢？今日同样我哋都会面对大大小小唔同嘅挑战，唔知道我哋嘅反应又会系点样呢？ 我哋嘅信心又能唔能够经得起考验呢？今日嘅正道就让我哋见到真正嘅逆转唔系我哋定睛喺困局上面，而系在于喺我哋嘅心理上面。盼望我哋都能够从耶稣基督嘅榜样喺当中有学习。让我哋今日一起嚟到读出经文四章十四至到三十节。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给管理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对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感到惊讶。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病人，但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赶他出城。他们在做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让我们一起来到看经文第一个的重点，就是在困境里面确信神的拯救。经文一开始就讲到耶稣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来到去到加利利这个地方，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作者要强调耶稣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来到去公开传道，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来到开始工作。圣灵带领耶稣回到去加利利，耶稣因为在那里赶鬼医病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的名声就传开去了。经文第十五节又告诉我们，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咁会堂究竟系一个咩嘅地方呢？原来会堂就系昔日犹太人啊，佢哋离开咗耶路撒冷，去到唔同嘅地方，嚟到一个嘅地方咧嚟到聚会，系一个活动嘅宗教中心。佢哋每逢到咗安息日咧，都会去到呢个嘅会堂度聚会啊。聚会嘅时候咧，首先咧佢哋都会祈祷同埋唱诗赞美神，跟住之后咧佢哋就会读经。而最尾咧，拉比亦都会喺度讲道。而十六节经文更加话俾我哋听，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嘅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嘅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经。耶稣翻到去出世家乡嘅地方拿撒勒，耶稣咧翻到去家乡拿撒勒，就同加利利沿海一带相距，其实咧都系有一段嘅路程嘅。我哋见到中间嗰个地图红色嗰度就系拿撒勒，而右边咧就系加利利湖啦。所以咧呢一个嘅地方，同加利利湖系有一段嘅距离， 同埋咧，亦都屬於喺加利利湖，即係加利利呢個地區嘅境內入邊嘅。咁耶穌就照常去到安息日，去到會堂嗰度教導啦。咁咧經文就講到，有人咧就將以賽亞書先知嘅書咧就遞俾佢。咁耶穌就打開，一打開咧就見到一段嘅經文，佢就咁講啦。主嘅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嘅人，差遣我宣告被掳嘅得释放，失明嘅得看见，受压迫嘅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嘅禧年。当我哋去睇耶稣读出呢一段嘅经文，我哋会发现当中系有以赛亚书58:6其中嘅一句，受压迫嘅得自由。同埋当我哋将呢段经文同以赛亚书61:1-2嚟到去对比一下，你又会发觉哦，当中都有啲地方系省略咗㗎喎。而省略咗呢一句嘅就系上帝报仇嘅日子，安慰所有悲哀嘅人。咁究竟耶稣点解要省略咗呢一句呢？咁我一阵间呢就会再同大家嚟到去解释。耶稣读出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首先他就说了，主的灵在我身上面，因为他用膏告我。在这里我们见到耶稣是带着神的能力和权柄来到去宣告。这个膏字就是圣灵的拣选和差派，就好像在旧约有很多的君王和先知，他们都是因着神用膏油来到去膏抹他，佢咧先至可以被分别为圣，嚟到咧去承担呢个嘅使命。我哋喺呢度见到耶稣就系被父神嚟到去差派嚟到呢个世界，嚟到向贫穷人嚟到传福音，宣告被掳嘅得释放，瞎眼嘅得看见，受压迫嘅得自由，同埋宣告上帝悦纳人嘅禧年。可能你会问咩叫做禧年啊？当我们再去看回利未记25:8-55，我们就知道当中原来在旧约的时代，当你到了50年呢，就有一次的禧年。而在禧年的里面呢，我们见到呢奴隶呢是要释放的，而债务呢亦都会一笔勾销，而祖传的产业亦都要归还给原业主的后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见到释放和自由，就是耶稣要去宣告，他就是那位拯救的弥赛亚，他来到就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那究竟这一段的经文和我们现在究竟又有什么的关系呢？很多时候耶稣所讲的贫穷人，其实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同样都是非常之贫穷，亦都好似贫穷人一样。我哋同样亦都好似瞎眼嘅人一样，因为我哋嘅眼睛已经被呢个世界所有嘅事物蒙蔽咗我哋双眼，以致我哋睇唔见上帝。同样我哋亦都好似奴隶咁样，我哋忙忙碌碌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我哋被罪恶捆绑，以致我哋唔能够释放。耶稣的来临就是要带给我们光明和盼望，让我们在罪里面能够释放，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能够恢复人和神的关系。因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医治我们，以致我们受创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和能够得到安慰。所以耶稣要我们知道，当人去到尽头的时候，即使我们几努力，我们用晒所有的方法，我们都是撑不过去。在那阵时我们就要来到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刻就是正正是信心的开始。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日是不是真是真心来到去跟随耶稣呢？你又相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昔日预言的弥赛亚，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呢？在团契牧养上面， 我都见到有唔少嘅肢体咧，喺生活上面都面对好多嘅困难，例如佢哋嘅婚姻都亮起红灯，又或者佢哋啊同人、同家人、同工作上嘅伙伴嘅关系紧张，又或者佢哋嘅债务越嚟越重。我哋好惊会行错一步，我哋亦都好惊浪费时间，或者我哋做错咗决定，我哋要承担我哋嘅后果，我哋都孭住好重、好重、好重嘅困难。要相信耶稣，谈何容易呢？但系耶稣要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信心并唔系我哋要睇到啊前面嘅路喺十年之后我哋究竟系点样嘅光景，而系要我哋安静落嚟，嚟到去聆听上帝嘅声音，聆听佢嘅教导。主耶稣喺呢度就系咁样同我哋讲：被掳嘅得释放，失明嘅得看见，受压迫嘅得自由。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嘅目的，就系要嚟到拯救我哋，使到我哋离开罪，唔好再被罪嚟到捆绑。耶稣喺呢度引用以赛亚书嘅预言，就系要证明，要话俾我哋听，经过咗七百多年嘅历史，而家虽然显示咗旧约嘅预言，但系到咗新约，呢个应验已经系实现啦，呢个应许已经实现啦。耶稣已经嚟到，佢就系昔日所讲嘅嗰位弥赛亚，嗰位嘅救主。耶稣要话俾我哋听，佢要成就神救恩嘅计划，因着佢嘅说话，能够带俾我哋安慰同埋盼望。在诗篇37:5那里也都是神跟我们讲的说话，也都是 一节我很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读出吧。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哦，原来神话给我们听，真正的信心并不是我们要话给神听我们几咁坚强，而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完全敞开我们的软弱。我们呢不是说我们是可以，而是对神说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得。当我们将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计划或者所有的事来到去完完全全交托给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正正是神来到去介入，能够神按住佢嘅旨意嚟到去成就。喺刚才我哋讲到耶稣读出以赛亚书呢一段嘅经文，就冇提到啊上帝报仇嘅日子，安慰所有悲哀嘅人。啊，究竟系点解嘅呢？原来耶稣咧啊第一次翻嚟，佢嚟到嘅目的就系要拯救我哋。而第二次的翻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他就是要审判我们。主耶稣特登不讲后面的这一句，就是很想我们将我们的目光专注在耶稣第一次翻来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来到拯救我们。在经文的20-21讲到，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给管理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耶稣的说话就是这样带着权柄和能力，而所有听到耶稣说话的人，他们都觉得非常之稀奇。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同样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忧虑，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工作，我们亦都有很多未确定的关系，亦都有很多未揭晓的答案，我们都是不知道。可能我们每一天睡觉的时候都会啊，这些的困难仍然是跟我们一起，当我们醒的时候亦都很累，这些的问题仍然是未解决。但是耶稣要话俾我哋听，困局唔系终点，而系信心嘅起点，而系信心嘅操练场。 因此呢，真正的安稳不是要知道未来，而是知道哪一个来到掌管明天。真正的轻省不是要消除这些未知的因素，而是我们要知道究竟哪个在前面来到去带领我们。而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在这里就是宣告他就是那位的拯救者，他就是那位我们期盼已久来到去拯救我们的那位的救主。都盼望我们一起来到去学习，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来到一一来到去交托给主耶稣，让他来到去掌管我们的生命。跟着下来，我们再去看看经文的第二个重点，就是22至24节。经文这里是讲到在限制中经历神的作为，让我们一起读出22至24节。众人都称赞他，并对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感到惊讶，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耶稣在拿撒勒那里就同人宣告他的恩言，我们去看看当时听到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经文形容他们听完之后都称赞耶稣，并且对他那个的恩言感到惊讶。感到惊讶是可以解作稀奇、诧异、惊叹的意思。感到惊讶亦都可以有两个的层面，第一是一个正面，第二是一个负面的层面。不知道大家觉得感到惊讶在这里是属于正面还是负面的呢？是啊，我都听到很多声音说负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那我们就再去查考一下马可福音6章2至3节。这一节是一个的平衡经文，我们一起再去看看。众人听见就很惊奇说，这人哪来这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他们就嫌弃他。原来在马可福音我们见得到啊，他们那么憎耶稣，他们厌弃耶稣，是因为他身份地位卑微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位木匠的仔咯，所以他们就质疑他是木匠的仔，怎会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能力来到去教导人，来到去宣讲神的话语啊。我们又看看耶稣有什么反应。耶稣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吧。这句的俗语意思就是当时的人在这里质疑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这样说，喂，耶稣耶稣，你啊，我由细看到你大的啦，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只不过是木匠的仔啫。如果你是医生的，你这么厉害的，那你医治，你医你自己啦，你不要在这里啦，你救了你自己先啦。如果你这么厉害，你就在这里行神迹给我们看咯。如果你行很大的神迹，我们可能或者都会相信你。啊，这一班的乡里这样来到去质疑耶稣，来到这样跟耶稣去讲，你估佢哋想表达啲乜嘢呢？係呀，佢哋想话俾佢耶稣听，佢哋好憎佢，好厌弃佢，亦都怀疑佢呀。佢哋对于耶稣呢一番嘅宣言，对于耶稣嘅智慧，佢嘅异能完全都睇唔到。佢哋完全唔能够用一颗敬畏嘅心嚟到去睇耶稣。而耶稣佢点样讲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接纳的。对于乡里这样来到拒绝他的时候， 耶稣感到失望，亦都可能感到诧异。原来耶稣翻去传福音俾佢哋嘅屋企人，佢哋嘅乡里听，但系反而佢哋系拒绝佢，唔接纳佢。乡里嘅人可能对耶稣系存有偏见，认为耶稣只不过喺度扮嘢嘅啫，佢知道佢只不过系一个嘅乡下佬，佢边度有咁嘅本事嚟到去教导人，嚟到去教训人呢？佢哋唔相信耶稣系有神嘅权柄同埋能力，认为耶稣只不过系喺度扮嘢，话自己系救世主。唔知道大家有冇对于曾经对你好嘅人，你都对佢产生过怀疑嘅咧？唔知今日有冇人买早餐俾你食咧？都可能有咁，可能咧你收到份早餐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奇怪啊！佢做乜今日突然之间买早餐俾我食嘅咧？平时佢唔系咁对我噶，点解佢今日对我咁好嘅？系咪佢有啲咩特别嘅用意咧？好多时候系啊，我哋都会带住咁样嘅偏见嚟到去睇其他嘅人，而呢一度佢嘅家乡嘅人就系咁样，同样带住一啲有色嘅眼镜嚟到去睇耶稣。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好可惜，我哋都误会咗神嘅作为。当门一一嘅关上，当喺教会见到一个个弟兄姊妹嘅离开，又或者我哋嘅资源越嚟越少嘅时候，我哋呢都可能喺度怀疑神究竟系咪喺度退后，怀疑神系咪已经离弃咗我哋。都让我举一个嘅例子啊，喺出面呢有好多嘅小堂会，佢哋嘅会众呢都冇好似我哋元朗堂有几百人啦，可能佢哋只系得几十人嘅啫。好多时候呢喺小堂会里面淨係得一个嘅牧师，或者係加神学生嚟到去服侍。佢哋呢都面对好大嘅困难。唔单止係服侍人手上面嘅困难，可能佢哋喺财政上面都系入不敷支嘅。我哋见到佢哋面对咁样嘅困难嘅时候，弟兄姊妹一一嘅离开，而剩返嘅呢就系一啲年长嘅会众。虽然牧师好用心嚟到去牧养一个嘅教会，但系弟兄姊妹就因着环境觉得咁样神系咪唔喺度离开咗我哋呢？佢哋嘅信心就开始软弱，而一一嘅可能离开，亦都呢对主呢份嘅信心呢越嚟越冷却，或者系冇咗啲传福音嘅热诚。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安排又不符合你的计划，你又能不能够接受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正正在这些的困难里面，正是我们信心是要正在这里要 经过的考验。为什么我说信心是要经过试炼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里就这么说，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信心呢就好像黄金一样，需要被火来到去提炼。虽然呢外表可能金光闪闪，其实入面还有很多的杂质，当经过红炉高温的时候，这些杂质就能够除去了。火不是为了要烧毁黄金，而是为了要让黄金能够可以得到纯度，显明它的纯度。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就可能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层面，在我们的脑度，又或者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有信心，停留在我们的嘴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来到活出这份的信心呢？当我们见到环境的限制，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压力就会越来越上升，情绪也都可能因此而波动，而信心这个真实的分量呢，正正就是这个时刻来到去显明。 耶稣在这里面对家乡的人对他的不信任，自以为是，妒忌顽梗，甚至他们亲眼听到耶稣所说的宣言，亦都亲眼见过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仍然心硬，不肯来到去相信耶稣。他们见到耶稣啊，都没有有什么的反应。我们见到耶稣去见得这些乡里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看看耶稣他又怎样去面对。耶稣有没有强迫这一班的乡里来到去相信他啊？没有，经文我就见不到。耶稣有没有行很大的神迹来到去显明啊，我是啊几咁有能力，你们要来相信我呢？在那时其实耶稣都没有这样做。耶稣只是去到一些啊有心来到听他教导的人，他就是这样继续向前行，去到那些地方来到传福音。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都想发出一个的挑战，如果你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你又会怎样去面对你的生活呢？我们还是不是靠自己，靠自己累积的经验来到去过我们的生活呢？只是我们一边相信神，搲住神，但是另一边又靠住自己，靠住自己呢去撑下去。定是你完全来到去真心来到去相信神，将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到去掌管你的生命。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都是要经过上帝，要经过他的允许，我们才能够成就。今日你会不会将你的生死、成败、未来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让他来到去掌管呢？最后我们都去看看经文第三个的重点，就是在拒绝中信靠神的保守。经文25至30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经历神的保守，经历祂的恩典。让我们一起读出25至27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病人，但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在路加福音25至27节，耶稣就引用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他提醒我们我们跟随耶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先知一样，他们服侍的时候充满着挑战，充满着拒绝，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付上代价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而福音亦都能够广传。这两位的先知就是在困难的里面展现出他们对神的信靠。以利亚的时候，天就闭塞3年6个月，即是没有雨落啦。当时呢就有大的饥荒，很多的寡妇都很需要人去帮助，他们因为敬拜偶像，所以神就在这里审判他们。但是理应我们是要去帮以色列里面那些的寡妇的嘛，但是神就没有差派以利亚去到他们的当中。神差派了他去哪里啊？是啊，差派了他去西顿的撒勒法帮助一位外邦的寡妇。这位的寡妇她原本只是得一些些的面包，一些些的油，她呢打算吃完之后就跟个仔一起等死的了。当以利亚来到她的时候，她呢都尽最后的努力来到去款待以利亚。结果是怎样啊？结果神就使到她家的面啦，她的油啦，不断不断这样有，直至到饥荒过了去。在这个故事里面显明，以色列拒绝神，拒绝先知， 但是神的恩典没有因为这些拒绝而停留在这里，神的恩典仍然是 扩展出去，去到外邦人的地方，让到信靠他的人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亦都能够在外邦度见证到神的供应。我们再看看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呢，同样在服侍里面面对很多的人的拒绝。当时以色列那里呢，很多人都患上麻风病，但是这个神呢，就拣选了，反而拣选了外邦的叙利亚将军乃曼来到得到医治。乃曼起初对以利沙要去这个约旦河沐浴七次的时候，他都觉得很疑惑，觉得是不是真的这样就可以得到医治，他初时都不信的。但是当他听到一个小孩子的说话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低自己的偏见，结果麻风病就医好了，他的皮肤还好像小孩子这样那么洁白。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拒绝先知的信息，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临到去外邦人的当中。以利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没有退缩，仍然继续这样信靠神，仍然继续向前行，坚持上帝在他身上面的托付。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当我们遇到其他人对我们拒绝的时候，亦都不代表神的计划是失败。相反，在孤单里面，在挑战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供应，同埋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的力量不是来自在人的里面，他的力量是来自上帝对他的呼召，上帝同他同行，他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上有上帝 的呼召。当人拒绝他们的时候，神呢就却在中间呢就出手来到去帮他们，使他们能够完成使命。而这个的故事又呼应回耶稣在拿撒勒的经历。耶稣同样在他的家乡那里被人拒绝，但是耶稣都是没有放弃，他仍然继续坚持他的使命，仍然继续勇敢地前行，能够希望拯救更多的人，能够将福音传到去外邦的地方。让我们继续再看最后的经文。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赶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这段的经文，为什么耶稣家乡的人要这么生气，怒气填胸，抌心口，要赶耶稣出城？为什么呢？是啊，因为他们出于妒忌。妒忌为什么这个牧长的仔可以这么有权威，可以在这里来到教训人呢？还有为什么耶稣可以行神迹？那他们怎样对耶稣啊？是啊，他们带耶稣去到山崖，好想将耶稣推落山，来到去杀死耶稣。耶稣有没有死到啊？没有啊，经文说他怎样啊？在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耶稣在人群的压迫之下，施施然在中间行过走过，他的身体一点受伤都没有。耶稣就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来到去显明，他就是那位满有能力的神。当他面对任何的压迫的时候，上帝仍然有他的能力，仍然是可以去胜过这些的困难。今日同样，我们又清不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呢？神在我们身上面究竟有什么的心意要我们继续去服侍他呢？你又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来到奉献给神，来到为主去作工呢？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教会呢有机会，好感恩能够接触到宏福苑的居民， 在过往的几个月呢，都有200几个宏福院的居民来到元朗堂的当中，来到呢去即是接受我们总堂播道总会的一些的援助。咁我元朗堂的弟兄姊妹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啦，去同他们倾偈，同埋呢举办了有两次的盆菜宴。而第一次的盆菜宴呢，就在2月8号是啦，大家都见到啦。咁当日差唔多有成60位嘅居民嚟到我哋当中，我见到弟兄姊妹呢都为咗今次嘅盘菜宴呢都好尽心嘅摆上，好多嘅事前嘅准备嘅功夫啦，都系花咗好多嘅心思。佢哋唔单止关心佢哋呀，仲同佢哋玩游戏、唱诗歌，亦都有信息嘅分享。他们为什么愿意牺牲这么多的时间精神来到去服侍这班的居民呢？目的就是很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他们生命真正的依靠，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经过当日的盘菜宴呢，都时候都有几位的家庭，都是有几个的家庭呢，都愿意开放让我们呢可以继续来到去探望他们。而在农历年期间呢，爱喜乐团契同埋爱回家团契嘅弟兄姊妹都有其他嘅服侍，唔知你有冇喺当中呢？我哋喺新年期间呢，喺我哋教会出面嗰条行人路呢，就摆设咗一个街站。我哋喺农历年期间，我哋摆设街站就写啲挥春啦，送俾佢哋，亦都扭波波送俾啲小朋友。目的呢就是好想将教会介绍俾佢哋识，让佢哋都能够可以早日认识主耶稣。我见到弟兄姊妹嗰份真诚嘅眼光啦，佢哋都系好愿意嚟到去亲近我哋嘅街坊。虽然呢，我见到有啲弟兄姊妹走去同佢哋打招呼或者派呢啲嘅挥春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嘅街坊呢都会婉拒我哋。但是我们都不要被因为街坊的婉拒而令到我们灰心，我们反而要更加来到去珍惜我们服侍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祝福到更多的人，让他们同样得着福音，得着耶稣的平安和喜乐。希伯来书11:6这么说，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就是让我们同神建立这个基础，亦都带领我们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回应神呢？我哋又愿唔愿意带住呢份嘅福气嚟到去同身边嘅人分享，让佢哋都能够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呢？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可能虽然我哋会俾人哋拒绝，但係好似耶稣咁样俾佢家乡嘅人嚟到拒绝，但係我哋都唔好灰心啊！我哋呢知道神係唔会因着人嘅态度而去改变佢嘅心意，他仍然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同行，这一份的信心就是能够令到我们继续走下去，来到去忠心，来到去服侍主。神学家奥古斯丁有一句的名言，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里面，就永远不得安息。我们知道有限的事物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令我们安息，唯有永恒无限的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的需要，令到我们在祂的里面得到安息。最后总结，我都好想透过路加福音4:14-30来到去挑战大家思考一下。第一就是，当你在困局的里面，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你会不会好像耶稣的乡里这样来到去拒绝耶稣，只是见到世界呢？定是你会放手来到去跟随主呢？我们知道困局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 如果你真係真心嚟到相信耶稣，你就会好似耶稣咁样嚟到去睇重一啲未信主嘅人。当我哋愿意以基督嘅心为心嘅时候，你就会为主去付上代价，你嘅生命就能够祝福更多嘅人。第二就係将我哋当我哋愿意去传福音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遭到身边嘅人嘅拒绝，就好似耶稣返到佢嘅家乡遭到佢乡里嘅人对佢嘅拒绝，同埋甚至耶稣俾人要推佢落山嘅时候，耶稣嘅生命同样係受到威胁。但係呢个故事提醒咗我哋，我哋唔能够因为环境嘅不顺利，我哋就唔继续去前行。环境嘅唔顺利唔代表神嘅计划係失败，反而係我哋信心嘅操练场，让我哋更加嚟到去倚靠神。而第三就係当我哋面对处境嘅时候，四面围困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好似以利亚同埋以利沙一样，我哋会感到孤单无助。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聆听上帝的声音，上帝话给我们听，他就是那位救主和我们同在。当我们带着破碎的心灵，苦涩无奈，原原本本地来到神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是和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的难关。就好似耶稣在众人群的当中，就能够丝丝然然这样通过这些的人群来到离开。耶稣就是那位满有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障碍的那位神。但愿我们都将我们的生命来到去交托给上帝，仰望耶稣基督的大能，学效耶稣的榜样，活出召命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怀着信心来到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主呢，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主呢，我知道你不惜一切来到去拯救我们，甚至你在屋企被人地厌弃，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仍然紧紧坚持下去，遵行父上帝在你身上面的旨意来到去拯救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困难的里面不是定睛在这些的困局，而是定睛在上帝你，知道上帝你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回应你这份的大爱，献上我们的生命，传扬你的福音，盼望我们都能够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到相信你，能够扩展神的国度。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